12月7日，星期三，比利时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举办信息日活动，在国际人权日来临之际，向人们介绍法轮功以及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
在国际人权日来临之际，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布鲁塞尔市中心举行活动，讲述法轮功真相，要求国际社会一起来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
活动地点位于市中心的旅游景点，靠近皇宫，吸引不少人前来了解情况。
We also came here to with a stand to show people the situation in China about organ harvesting, about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China, but also about the beauty of Falun Gong itself, the beauty of the practice of Falun Dafa.
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讲真相，得到人们的支持。 有的在现场直接签署反迫害的请愿信。We
see very warm reactions from people, people who never heard of it, but also already a lot of people who actually know about this issue and they support us. We will definitely continue.
欧洲政要和国际人权组织代表也表达了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坚定支持和赞誉。
I am not able to participate myself, but. I support these activities. I think it's good to wake up the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to support this fight.
Yes,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re really the most active actors in favor of human rights around the world,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And so I can, of course, only say that I support them fully in their activities and I praise their courage.
新唐人记者杨立新，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中国近闻》。12月4号，加拿大温哥华一年一度的圣诞大游行在市中心举行，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也组队参加了游行。据法轮大法明慧网报道，今年的游行呢，共有46个团体参加，观众大约是20万人。参加游行的温哥华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包括天国乐团、真善人大法花车、法轮功功法演示队、舞蹈队和腰鼓队。 报道说呢，在观看游行的人群中，有很多华人观众，阵容庞大的法轮功游行队伍成为他们谈论的热点。很多人赞叹法轮功队伍这么长啊，法轮功真整齐啊，法轮功的乐团演奏的真好。还有很多人对真善忍花车印象深刻。一位西人女士说，花车让她感觉很温暖、很美丽。华人观众呢，则互相询问：真善忍的花车，你拍照了吗？
儿童圣诞节游行是美国加州洛斯加托斯一年一度的节日庆祝活动，吸引15000民众前来观看。今年是第6届，法伦大法美西天国乐团首次亮相，受到欢迎。参加今年儿童圣诞节游行的队伍有200多个，人们装饰各异，就连狗狗们也穿上了盛装，凸显圣诞的气氛。 多元化的游行队伍中，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们，都露出了一张张欢乐的笑脸，传递着节日的喜悦。由美西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首次亮相，显得格外醒目。I
love the band. I love the music. They were really, really good.
And we come here to listen to the bands and see the performances, so it was a pleasant surprise. No one should be persecuted for their beliefs, especially for the good.
We loved the parade. We loved seeing the Chinese band. It was different than all the other bands, but we loved their energy.
来自圣何西的居民表示，了解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严酷迫害，他赞赏法轮功坚守的真善人理念。
We need more of you in our world. We need less hate. We need more love.
新唐人记者古新宇，旧金山湾区 Los Gatos
的采访报道。在全球，除中国以外的很多城市都可以看到多伦多唐人街的这一幕。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法轮功受迫害啊，好多华人都不理解，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因为也这说就多了，他们都听共产党的那媒体宣传，说我们法轮功什么这个自焚啦，什么杀人啦，说一些这些，其实这都是栽赃陷害。
纪录片《为火》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该片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权威性技术鉴定，详细分析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自编自导的一场世纪伟案，震动国际社会。
欺负中国，卖中国，卖你的祖先，怎么说呢？
他们偶尔会遇到一些不理解他们的人，认为这是针对中国，也疑惑他们哪里来的这么多的钱。
说起来真的是让人感动，都是法轮功学员自己从腰包里掏出来的、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许多人在打工，用自己的按老百姓的话讲叫血汗钱，去努力的去做这样一件为中华民族有益的事情。
王公使表示，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唐人街发资料已经近17个年头了，西方社会国家的预算都是非常透明的，这么多年这么多人的费用，任何政府都是无法掩盖的。他认为这些人的不理解是因为中共多年的宣传把法轮功妖魔化了。他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法轮功，这样的误解也越来越少了，虽然还是存在。他说，人们的不理解主要是他们把中共和中国没有分开。
我们恰恰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要爱护这个中国。而作为中共，他的倒行逆施恰恰是毁灭了5000年的中华文化。
他说，法轮功学员希望所有善良的中国人能够明白真相，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在西方社会生活的人也希望法轮功学员有一天能够自由地在中国生活和修炼。
I hope that I have enough courage to do what these ladies are doing and be out in the cold, you know, because that's the least you can do, I'm sure.
新唐人记者严峰，长城多伦多报道。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陈静因为坚持信仰被警察劫持近1年，非法拘禁在看守所。日前，维权律师黄汉忠前往佳木斯代理陈静案，却被当地警察当成了犯罪嫌疑人调查。
12月6号，佳木斯市3名警察到黄汉忠律师曾入住的佳运宾馆，调查黄律师到佳木斯后与谁联系，并在宾馆调出监控录像带走。2号，佳木斯2名警察也曾到佳运宾馆盘查谁帮助所谓的嫌疑人黄汉忠联系宾馆入住事宜，联系人是否有信仰等。
29号，我到佳木斯会见陈静，这个陈静案呢要开庭了。会见陈静呢，当天早上我是5点多钟到的，我住的那个宾馆呢是有朋友跟我开了，说是每次到那个地方就住那个地方就行，我也不知道谁开的。
黄汉忠表示，自己到佳木斯办案完全是作为律师正当的职业行为。当天了解到陈静案已移送法院起诉后，就订了当晚的机票，下午会见了负责陈静案的李忠义警官。黄汉忠说，见李忠义警官是为告诉他们，对陈静抄家时扣押大量物品还没有归还，其中10000多现金有4000多不知去向，以及扣押的所谓物证不能作为陈静的所谓犯罪证据。
我们约李忠义的目的呢，就是讲呢，你这个东西违法，这种情况，这个隐匿4000块钱以上，按照中国刑法的规定，就应该是构成刑事犯罪了。那么我们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把陈静这个案件撤销案件，那我们对这个有关违法的事情不再控告。
黄汉忠说，其实这是一个控辩交易，但是李忠义却要律师劝陈静认罪。
我们认为陈静并没有犯罪，所以我也很公开地告诉他，我们做的是无罪辩护，就谈不到一块他就走了。
黄汉忠离开后，当地警方2次去他入住的宾馆调查，试图报复他的不配合，给当地法轮功学员施压。黄汉忠说，12月13号陈静案将再次开庭，目前他正就佳木斯警察的违法行为向公安督察部门进行投诉。1月21号，陈静在居住的佳木斯林苑小镇遭警察绑架，10多名警察去他家抄家，抢走大量私人物品。据悉，陈静在关押期间遭刑讯逼供，目前警方已对他判重刑。新唐人记者李韵、伯尼采访报道。
全球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对于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向大陆两高提起刑事控告，早在去年的12月份呢，就已经突破了20万人，举报人数仅亚洲地区今年7月份就已经突破150万人。不过在这股浪潮之下呢，中共公检法系统内仍然有一些阻挠溯江的情况。 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公安局就是其中的一例，除了非法绑架，还敲诈勒索钱财。律师表示，应该收集证据，控告这些违法的作案人员。
据法轮大法明慧网12月1号报道，今年8月以来，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公安局局长迟晓光下令大肆抓捕本地控告和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有近40人无端遭绑架关押，其中最大年龄者70多岁，很多家庭被骚扰。据报道，执法人员除了非法绑架，还借机向法轮功学员家属敲诈钱财，金额从2万、3万到10万不等，有的直接打电话威胁，想让你家人回家吧，给2万元钱就放人。
因为起诉江泽民这件事情，朝阳地区就是有勒索家属拿2万到5万呢，这样就放人嘛。像这样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他们肆无忌惮都是这么干。
这些事情我也有耳闻，我前一段时间在朝阳办了涉及这些的案件，听他们在那说过，而且他们很多判刑判得非常之重，判7、8年、10几年都有，我想可能拿这个事情发财吧。
大陆余文生律师表示，宪法规定公民有控告的权利，江泽民在法律面前和别人一样没有特殊性。
而且他只是一个下台的过去的一个前领导人，任何人都可以控告他，只要控告属实就可以去控告。如果因为控告有什么责任的话，以江泽民本人去追究，不能用公权力去追究。
因为江泽民做了很多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他那边是源头，所以我们肯定有义务去提诉他，不光是法轮功，包括法轮功的家属都会去起诉他，是合理合法的。
据报道，现在当地仍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其中宋彩莲已被秘密非法开庭，除了不让找律师，不通知家属，庭审过程中也不让宋彩莲说话，剥夺当事人的辩护权。而且朝阳县公安局还将多名法轮功学员起诉到朝阳县检察院，预谋非法判刑。而担任朝阳县公安局局长的迟晓光，此前在担任喀左公安局副局长期间，喀左公安局也曾在2010年12月连续绑架了当地多名法轮功学员，6人被非法重判7至12年，其他人被强迫每人交5000元至10000元不等，警察还公开叫嚣，给10000的以后不再找了，给5000的以后还得找。迟晓光去年8月被追查国际列入追查名单。
大法弟子这里边很受苦，那家属没有办法，可能会把钱花到别的地方，因为太不公道，那里边那是人间地狱啊。
今年4月，大陆最高检公安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保护奖励职务犯罪举报人的若干规定，并明确了10种属于打击报复的情形。对于阻挠溯江以及非法勒索钱财，余文生律师表示，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应该追究。
如果有这样的行为的话，那他绝对是违法犯罪，应该去追究他的责任。如果有些花了钱的，应该留下证据去控告他。家属找律师控告也行，家属控告也可以。我觉得有证据完全可以控告，没有证据当局应该去取证。
据明慧网披露，去年4月到6月，辽宁省绑架法轮功学员人数居全国之首，而朝阳市居辽宁省之首，朝阳县又居全市之首。当年11月9号起20来天内，公安局内部说，朝阳市内已抓80人，全市已抓300人。